这是蹭蹭第二集，然后我们这一集来聊面试这件事，因为面试每个人都会经历过，然后面试别人也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我觉得比自己去参加面试还困难。请 Susie 来聊聊面试这件事情。
我从面试者到
从
被面试者到面试者之后，大概隔了一个半月不到。
没错没错，所以他在很短的时间内同时扮演两个角色。对，那介绍一下 Susie， 就是他是我们第一个 PM 产品经理，然后他是律师出身的产品经理，那应该也是台湾第一个律师出身做法律科技的产品经理。这个东西台湾还很新嘛，但是其实上次子谦那一集 Podcast 有讲到，那英国已经大量在招募这样的律师，就是担任产品经理的律师，而且薪水也蛮高的，所以台湾可能十年后这个职缺会变得非常热门，我预估。所以我们就提前部署，超前部署，非常超前部署，超前十年来部署这个角色。那我们招募的第一位就是少乙，所以我那时候花了非常非常多心思在招募这个角色，所以我们也设计了一个三年的这个养成计划。因为我发现你要在市场上找到现成可以拿来用的人太难了，所以就直接自己养比较快。那在少乙来之前，其实是我在负责这个角色。哦，对，还没有自我介绍，我是洛松菲瑞。好，反正就是请 Susie 来介绍一下。我觉得招募这件事情，面试这件事情，学校都没有好好教，对不对？你们在学校有学过吗？
嗯，我觉得没有，但是其实好像有类似的课程在同时课上面。
哦，全校一起的。
嗯，你要自己去选。
自己去选。
而且好像只会教那种类似什么英文的面试，就反而不会教大家最常还是中文类的面试。
哦，
对。
那你自己经历过律师事务所面试，你怎么看面试这件事情？
嗯，我觉得事前一定要好好先了解这家公司
啊。对，就是要肉搜他嘛。
没错，要肉搜他。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大家都想到基本的概念，但我在当真正变成面试者的过程中发现这是很多人都没有做的事情。
我觉得法律尤其是律师事务所它比较困难，因为大部分的律师事务所差异性不会太高，
而且其实律师事务所很多是你 Google 都 Google 不到的。
哦，对，你根本无从，可是你可以知道说这间律师事务所主持是谁，然后去找他的判决书。
嗯，
或者是，
可是我觉得不会看到判决书那么深入，可能会看他有没有被裁，有没有被就是
惩
戒过。
惩戒就不能收实习了，是不是？
哎、欸，真的吗？
好像有一个等级是不能收实习。
OK， 可能那时候是因为刚好招频率网这网站，所以其实有时候会去看一下。
对，
那个网站上面，
你现在应该可以用找律师了。
对，没错，
还可以看一下他的那个办的诉讼内容的占比。
对。
前几天不是那个 PTT 律师版有那个育人，
有我有看到育人，
他拿
找律师的截图，没错没错。
那你面试过几间律师事务所？
超级多。好，因为其实我实习太太曲折了，是不是？实习了两间事务所嘛，
啊，
所以我前面第一个可能就面试了十间左右。
第一次就面试十间，
第二次可能也有十间，
第二次再面，
但第二次。对，第二场可能没那么多快时间，然
后也算是个资深面试人。
没错没错。
所以你律师事务所面试，你有考笔试吗？二十间里面
有可能有一半是有考的。
哦，考笔试是考什么？
就是考中翻英，英翻中，然后英文的 email 那类的。
所以就是如果说事务所会用到英文的话，会想了解一下你的英文能力。
对，大部分都是
因为基本上考上律师，法律的基本素养大家都
差不多，
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嗯，对，就是你很难当场在考，好像我听说律师事务所有些是把它考一整天的，就你一整天还要写当一次类似会考申论题啊这样子的考试，
好像很大那一间就会。
哦，对，好像是，但那间不止啊。
那间不是考一整天吗？
对，那他们不只考中文的吗？他们更多是英文的吧？
都有，好像都有吧。他好像分不同组考不同东西。
哦，还有分组。嗯，
是的是的。所以笔试少数嘛。
笔试我觉得非讼所很多都会考笔试啊，就是看你
选，看 你
怎么投嘛。你如果一直都投非讼大所，那当然你就笔试很多了。
啊，
对啊。那如果你都投一般诉讼小所的话，他可能就是更多的是跟你聊天，了解你这个人，
所以有点浪费时间这样。
其实蛮浪费时间的，就你要花很长时间啊。你因为它不是只有面试那段时间准备， 你面试之前你就要花很多时间去改你的履历啊，就还有就是像我履历是会跟随不同事务所他擅长的，他主要打哪一部分的诉讼，或者他是非讼所，或者怎样事务所，或者他是公益诉讼类型比较重的事务所去决定
啊，
我要怎么去写我的履历、写 CV。
你要去迎合这间律师事务所，
应该是说你要把你某一部分经历强调出来。
嗯，其实打过公益，然后比如说扶老太太过马路，就可以写一整个散文这样。
大概就是这样。
那就重视自己有公益的这个个人特质。
没错。
那因为你也看了蛮多履历的嘛。
对，看了很多履历。
对，在那时候的时候。对，那如果说从你看这些实习履历啊，
嗯，
你会觉得大家有什么常犯的错误？
我觉得有一些很基本不能犯的，就是像就是我们在招募说明上会有一些要求，至少要达到那些要求，
至少要会喝酒。
没错，
不会喝酒就现场刷掉。
对，其实我们现场就是有一关嘛，就是问他会不会喝酒，直接拿酒给他喝，他如果拒绝我们，马上刷掉这样。好啦，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有遇过很多连简历都没寄的。
哦，就只有 cover letter 这样，
就只有 cover letter， 就是写一些基本的。
对，我想申请贵公司的实习生，那我们有特别要求要简历，对不对？
有，我特别要求要简历，而且我说你要为什么要来罗斯的话，你至少告诉我一个基本的理由嘛，让我做一个筛选的标准。
投履历的时候要有一个概念，就是说，哎、欸，其实你是在跟你一起投履历的人竞争。
对，而且就算其实算我们公司的招募讯息写的比较轻松。但其实还是中间还有一些内容是重要的，我觉得还是你不会看完觉得哦笑笑都结束，然后就也觉得很轻松的写个履历。
就是哎、欸，我轻松并不代表你可以轻松，
大概是这个状况。手标
是什么冠老板心态、啊？
还没开始当老板就有冠老板心态了。
就是不管任何时候你去应征一个职位，都有很多人在跟你竞争，
没错。
所以你要怎么样在众多竞争者之间强调自己跟表现自己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然后在你面试之前，你只能透过两个资讯来强调自己，就是 cover letter 跟履历、
嗯。没错，而且还有不要过度的想要表现很多东西，就是有人简历或写好多页，然后密密麻麻的，
嗯，
然后
比如说在超商打工，全家打工一次 ，seven 打工一次。所以你们文心店打工一次，
对。可是我觉得，就算你是做很多，就大学真的做过很多，觉得你很想让大家知道的事情，还是要做过筛选。
哦，就是那你觉得简 resume 来说，在几页以内你是看得下去的？
一页，而且一页字还不能太多。
哦，怪老板呢、欸？
就是真的到两页，真的会有点。觉得当应该说你如果是前几封寄来的我还充满着耐心就很开心就看得很认真，
对。
可是当你到了50封的时候，那时候就是觉得看到很多字的就会觉得有点头晕。
我决定叫你东巴新人杀手东巴。
这是什么东西？这梗糟糕了，
猎人梗。好，那一页，所以 resume 就尽量集中在一页，然后一页尽量强调自己。
我觉得你要强调是你要针对这个公司想要的特质。我觉得像我们在招募的时候一定会写我们想要怎么样的人。
有吗？我们想要会喝酒的人。
对，要会喝酒。但有啦，至少还是有些有意义的。比如说想要学法律以外的对法律以外的新知识有热情的人。
对。
那类似这种东西，如果你过去曾经做过类似的事情就可以做强调啊。
法律以外的事情，比如说
跳钢管舞啊。
还蛮特别的。所以就是说你我们在招募的时候，在那个 JD 里面， JD 就是 Job Description 里面会透露一些资讯，就是说哎、欸，我们比较 prefer 什么样特质的人。
对，
那如果是这样的人，你要去强调自己这一部分。
你在因为你如果什么资讯都塞，其实对于面试者而言会很混乱，就是他可能看不到你的特质。但你可以塞一些你觉得跟这个公司比较符合，或是他想知道的那个资讯、
嗯，
还有兴趣的资讯。
就是我们不是要一个完美的人，我们要很适合我们的人。
对，
那我们的适合我们的人是长什么样子？我们会有一个想象中的样子。
嗯，没错。我真正开始面试人，就会发现，确实至少在罗斯诺，我们真的是在找适合的人。我真的看到非常多履历是非常精彩的，就是我看到就觉得哇。我大学没做过那么多事，他好厉害哦。
对，但是
或是他真的很超猛，
但是就把他刷掉了。
对，但是最后还是会把他刷掉。
东巴，因为虽然他很优秀，可是他不一定很适合我们。
对，但以前其实我觉得我在当被面试者的时候，我不相信这个东西。
对，
我觉得我只要够优秀，
谁都要，
谁都会要我。对，我以前是这样相信的。
对，所以当你转换身份的时候，你会发现，哎、欸，其实是不是就跟谈恋爱一样嘛？
对啊，没错。但是其实你在那个关系中，你其实很难去接受这件事情，你就觉得是不是我不够好？
是不是你这辈子没遭遇过什么失败？
嗯，我觉得是偏少的啦，一定是。
像我们这种人就很习惯。
那你遭遇了什么失败？
不好说。
我觉得是，嗯，我觉得挫折或失败是一定有的，只是我觉得可能没有大到让我觉得他足以拿出来说，就是我遭遇了什么失败这样子
啊。
对。
啊、那回到刚才那个履历本身嘛，
嗯，
那履历刚提到的是这个，你要在众多求职者中脱颖而出，
就是第一关，就是你寄信来，寄了你的履历，寄了 CV 过来，这是最第一关我的筛选。
所以寄东西至少包含两个东西，一个是 CV， 就是 cover letter，
嗯，
啊，一个是简历。虽然我们
简历中还有个很重要的资讯，就是你要有联络方式。
有人没有联络方式的吗？
有，就是他没有电话，但重点就是因为他是在最后一天才寄来，
哦、
然后最后一天最后一秒，事实上我的时间已经排得很紧了。但其实我看到他的简历，我是很喜欢他的，可是
联络不到他就没有办法，
就是我没办法很直接联络到他。可是事实上我面试时间很紧，然后甚至说我也不是非他不可嘛，因为我还没面试到他、
哦，
前面有很多很好的人，
对对 对, 对，
所以那你这时候就会觉得，那我就会放弃他。
啊，你也没什么了不起这样。
也不是这意思
不要觉得自己很了不起。
就是如果对啊，所以就是要记得附联络资讯，让我可以很快联络到你。我觉得这很重要哎、欸，就是真正在面试别人的时候才觉得这很重要。
这是一个同理心啊，就是帮筛选那个履历的人很快的找到你，不用在那边。
我只要想到我可能还要寄信跟他讲说，哎、欸，你哪一天有空？然后这个往返的时间，或者是我去问他联络方式，我都不知道他哪时候回我，然后我就觉得，
因为我们排。面试时间一次要排20个嘛？
对啊，就很我时间已经很紧了，我可能没有那么多心力去做这件事情，那我就只能忍痛的刷掉你，类似这样。
对，就是因为你很优秀，但是你会让我造成一些麻烦。
对，大概是这样。
那我你面对的是你可能投一间公司，但是我面对的是我可能要从200个履历里面筛选出20个，然后再在20个里面再一个一个去面试。
所以我就会把一些要真的耗费我很多心神的人，就是很多时间或是不方便的筛掉。
好的。那这是履历的部分，履历跟 CV 唯一的目的就是取得面试机会嘛，
没错。
那还有什么在这个阶段绝对不能做的事？
不停的写信骚扰我。
你这很针对，这很针对。
这个不行，对不对？就是对，
一直说我好紧张，我好紧张，
对，
好紧张。
我就说哪时候出来，哪时候出来？
出来了吗？
出来了吗？就我会有点困扰、欸、
开车了，开车了。
什么东西？还没进来
然后感觉已经喝很多的感觉，其实
都还没开始喝，
还没开始喝，因为没酒，昨天喝完我也是还没补不负责任的、啊，
很空。现在我其实昨天已经打开过冰箱，看发现剩两瓶，没想到今天早上打开来一瓶都没了，
就被我喝完了。
对啊，难过，
难过。我也
是，我本来打算今天录之前先拿一瓶来。
啊，等一下下去买啊。
对啊，
这边中场休，这边有人举手，
你也想喝对不对？
自愿去买。
我就说吧，我在面试实习生的时候都问他们喝不喝酒，
他不喝啤酒。
啊，对啦，
对他要喝那种40度以上的，
对，是他比较挑一点，
对，
不然啤酒都像汽水，
小朋友
像饮料， 对
小朋友喝的，
小朋友，嗯，没错 ，Berry 就是小朋友，
对，我是小朋友，然后
所以应该讲哪里？
刚讲的，
我有点忘记了，哦，一直骚扰面试官，
啊，不能骚扰面试官，对。
对，我觉得
适可而止，寄一封信，然后
我觉得可以展示自己的积极度，比如说，
thanks later，
对 ，thanks later， 对，这是展现积极度是可以的。
你觉得 thanks later 是加分的吗？还是没差？
我必须承认，我如果决定我要选谁的话，
没差，
那个没差。但是我觉得他会让我在我心中留下一个印象，我记得。
如果在些微之差，就两个好男抉择，有一个有记，有一个没记的
话，那可能就有差，
那就有差，
那真的有差。对，在很些微的时候，就会可能。
那在寄履历前，先到你会出现的场合堵你，你觉得这有差吗？
我觉得就是他可能连面试机会都没有。
OK， 那这边是记履历的部分嘛？
嗯。
哦，对，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不要有错字，因为履历也没有很长。
啊、
那稍微检查一下，有的履历短短的一篇错六七个字，这种就很。
真的有一个就是真的是有错字，错字太多
了，太多
了，有点受不了，
真的。
对，
所以
而且还说他很细心，还履历说我觉得我是一个细心的人，结果他一页履历错了六七个字。
对，就是在履历里面自己打自己的脸，这是非常不行的。
对，但就是，我觉得因为自己看真的很容易有盲点，所以我像我自己在寄履历之前，我都会把我履历带给两三个人看过，
对，
然后他们帮我确认有没有错字、啊，或者是。因为其实我是有一些排版的工具，我很怕就是排的有歪啊或干嘛的，找那种特别有强迫症的人帮你看。
嗯，那个履历的档案一定要 PDF，
要 PDF，
不要寄 Word 的。
我觉得这是一个专业感。
对
对，我一定要 PDF，
而且 Word 有时候排版会跳掉。
嗯，对，排版跳掉，也就是而且是比如说像如果我真的是 Mac， 然后我可能没有装 Office 就好。它会跳得更恐怖，
对，然后有时候字体会没有，
会跑掉，
对，所以一定要 PDF。
对，还有一个履历的照片，其实我觉得不一定要附照片，对我而言，
其实美国的话，基本上大家习惯是
不
附的，不
附照片，
对。
但我觉得如果要附，真的不会太随便，
对，
对，就那种真的什么夜生活照或是个人自拍照，
啊、
我觉得会有点
你会在意这个点，其实我不会，
你不会吗？
对。
我觉得可以不付，我不建议你要不要付这件事情。
啊、
大部分你不付我不介意，但是如果要付的话，我会觉得至少是不要太生活。
对，这个点真的是见仁见智，有的人会介意，有的人不会介意，所以你要保险一点，让你不知道不是很深入理解看你履历的人的时候，还是谨慎一点比较好。
而且我甚至有听说，是我后来才听说，就是不要用大学的毕业照。
那你自己觉得呢？
我自己比较不能理解，但是
大学毕业照，
他说不可以用，但我必须承认，我在当初实习律师履历投递的时候，我都是用大学毕业照。但我在 Lawson 的时候，我后来换，就是。
哦、
嗯，
我是不记得的，我没有很 care 照片用什么。你不没有照片，我也。
但就是因为你可能面试很多间，可能有人 care， 可能有人不 care。
对对对对对。
所以最后你就是最好就是不要去踩锁地雷。
所以就是去拍一个大头照这样。
我还特地找那种韩式的照相馆拍一个。只能用来用履历的照片
啊，
那修的神之好，不是他神之好，就是他长得就是我。哎、欸，我还有遇到一个，但我倒没有跟他讲，他用寄别的公司的履历来寄 Lawson。
啊，对，名称公司名称写错也是大忌。就比如说我是要申请 Lawson， 然后结果你写个那个 Legal Works，
大概就完蛋了，
啊、完蛋。
还有一些是，那这次很小，但我就觉得，其实，在面试每一个环节都很重要，就是每个环节都可以代表你这个人。比如说，我寄信会请他说，哎、欸，寄到回信，就是哎、欸，你要确认到你有收到信，毕竟我第一次寄信给你，我不确定这封信会不会丢到垃圾信件，那里面有很多重要资讯，那我全就会请他回信。但可能就是有些人就是没有回信，那我就必须要在面试之前再打一通电话跟他确认这件事情。
啊，这就扣分了。
这个扣分，因为就像你说，你必须要让你要同理心，就是你不能让面试者觉得给他增加很多麻烦。
就是面试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心态，就是对方是同时面对三四十个这样的状况。
嗯，因为你没有回信，我还要特地去打电话给你，然后跟你确认。但实际上我的信件中已经写得很清楚了，代表其实同时也代表你不是一个细心的人，你会漏掉一些重要资讯、
或者是办事能力没有那么靠谱，就说哎、欸、他没有回信啊、哦，那就直接跟他取消面试。
也是不会，我会打电话问他说：“哎、欸，怎么没有
收
到你的信啊？”哎呦，看起来好假掰哦，天哪！
然后偷偷在记录上那些扣分不回信的。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他都是一个点，他可能不会是很关键，你未来都还是可以反转这些影响。但我觉得，既然你对这个公司有兴趣，你就每一个点都做好。
它是一个堆叠的过程。
对。
那你怎么堆叠出在面试官中堆叠出你心中的形象？
嗯，没错。
所以
它可以代表你的一些特质。
哦、就有点像是我们去住旅馆、
嗯、
那一间旅馆并不是说、哦、某一个点特别好让你觉得这间旅馆很棒，而是在每一个小细节它都做好，你会觉得这间旅馆很棒。
没错，
那面试也是这样的过程，就是你要在面试官每一个节点中你都要把它做好。
对，
那面试之前在他到这个场地之前他有需要做什么准备吗？
就是努力的知道这漏搜这家公司啊。其实漏搜有超多可以漏搜的地方，我当初来面试漏搜之前漏搜过啊。
对，
比如说你其实直接 Google 公司的名字，看到我们有那么多的访谈资讯，这些是可以找到的吗？再来就是重复的确认工作内容、工作条件，然后对重复去思考这个东西，你要如何展现你是符合他的。再来就是像我啊，我还有听 Low Snow 聊聊。对，我那时候
那有听蹭蹭 Low Snow 吗？
那时候可惜还没有出现。但我觉得听蹭蹭 Low Snow 可以更了解 Low Snow 的企业文化。
哦、oh, ，对，
对，没错，就是你要叫我觉得知道我要会喝酒。对，还要会开车。
喝酒真的是开玩笑的。
对啊，对啊，其实没有
了。OK 的。
对啊，还有，像我那时候还有看，这个其实蛮重要的，就是我当时有看 Barry 的脸书
啊，
比如说你最近关注什么东西，或是至少看你的文章。
是是是。
这几个蛮，我觉得如果你可以做更深入一点。
就是我们创业有一句话啊，就是说叫 Hack Everything。Hack Everything 就是说你要想办法去取得你任何有机可乘 的一些资讯。
对，
那是一个可以看得出你的动机的一个或者是积极度的一个点。
對，就是在这是一个很前面最基本一关，就是你至少对 Losno 了解，至少你要知道我们在干嘛。像我对 Losno 你是赞同这个公司在做事情、
哦、
你可以展现出这些东西，但你要展现的前提是你要了解这间公司在干嘛。
哦，因为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被人家了解，那每间公司也是
没错，
那公司都希望找到哎、欸，你很了解我，你很懂我，而且你认同我的人。
而且我自己当面试者的时候，我也觉得这点超级重要。
对，
就是我也想找到
你很
喜欢 Low Snow 的人，
对，
甚至是你对科技跟法律结合是有信仰的人，就是你觉得你相信科技会改变法律产业，或者是类似这样子。
对，所以就算你能力很强，但是你面试假设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哎、欸，那你对 Low Snow 了解多少？
他可能跟我讲说，我知道 Low Snow 法学搜寻引擎，然后结束，
那就
结束了。
其实不用再往下问了，这样。
其实当下你第一个感觉就觉得 ，OK， 他可能没有那么没有那么对这没有热情、嗯，
你
没
有那么渴望的要这份工作。
对。
那如果你很渴望，你会很积极的去做很多准备。
嗯，我觉得因为毕竟太多东西可以让你去了解了，
那
我们有太多资源显示在网络上。
那因为 Low Snow 毕竟它算比较特别。
嗯，
很多律所它同质性很高，那这时候假设它应征的是律所，它可以怎么做？
我自己的做法的话，第一个是有些律所是有官方网站的，
对，
你可以去查。
查就是查到主持律师的学经历，
学经历。但其实光学经历就可以看到很多东西了，就是他一定会把他最认为最好的部分展现出来嘛，你就可以知道他喜欢他主要做哪一方面的诉讼啊，或他喜欢哪一方面的人、啊、就是比如说制裁的人才
啊，就是不要
弄法的人才，
不要他是这个民事专长、制裁专长，然后他问你说你想学什么，你说你想学刑事，
对，这样其实蛮雷的啊，
蛮、
啊、
雷的、
啊。还有，因为如果是律所的话，我觉得资讯有点少，几乎就是 Google， 然后打听。
你会去看这个主持律师过去办的案子吗？
不会。
太细了是不是，
我觉得我那时候还没想到可以做这件事情、
哦、所以
还有个原因就是你想我面试十几时间内、欸、
太累了，
这件事
看数百个判决，
我可能一天面试两间，我觉得太困难了。
但是如果可以做到这件，假设你是面试官，那个面试者做到这件事情，你会觉得很加分吗？
我觉得在你有热情、你很积极这部分很加分，但是因为你知道面试不是只有这个点而已，
嗯，
后面还有很多点。啊、因为所以这个点我觉得就是你做到差不多就好
了。哦，
对啊，因为不是只有这个点，但当然如果你真的很想要在这个部分，因为这是你可以努力的部分，你可以你想要脱颖而出，你当然可以做更多。
嗯嗯，
因为我自己觉得我当初那时候我在找第一份工作，事实上我本来就是特别焦虑的人，所以我一次投很多律师事务所，
对，
所以我才会造成我没有那么多时间做那么多准备，所以我大部分每样东西都做到最基本的准备，至少我找到这间律师事务所在做什么，然后主持律师的过往，面试我的人是谁，大概这些资讯掌握就差不多了、
啊啊、
但如果可以的话，我可以更筛选更多我想要的所，我有兴趣的，我更有兴趣，最有兴趣的做出排序，然后做更多的研究啊或是了解，我觉得这样更好啊。
嗯，那这是面试前，哎、欸，面试前的准备嘛？
是面试
前。那面试当下呢？以律所穿着基本上就是正装嘛、嗯。
对，律所就像哎、欸，这我们前几天我跟实习生讨论过这件事情，就是、啊、就穿怎样，真的你要考虑企业的文化，就是律所 当然你需要展现
专业
专业度，所以正装很重要。虽然有时候西装看起来很蠢，比如说那种看起来很菜的西装，虽然看起来很蠢，但至少
也比没穿好。
对，不一定哦，你怎么知道没穿或许更好？
没穿更好，可能没办法到面试的终点，路上可能就被带走
了。OK， 了解，这样结果是好的啊。你的目的不是要进去吗？
进去哪里？我说被带走是被警察带走嘞，你是进去看守所呢？
对不起，我被带歪了。
真的，你这车开得太快，
也跟不上，对不对？
是是是。
讲到哪了？忘了。
就是被带走。
被带走。对。但如果你可以有一些个人特色的穿衣品味，当然是更好了。
比如说像什么个人特色？
比如说，我觉得衬衫可以很多变化、啊。我说，如果是律师事务所，就只能在小细节做一些小变化。
哦，
对，但来 Lost Snow 就是另外一件事了。但其实我在当天也想了蛮久的。
所以你穿在正与不正之间？
应该是蛮正的。我觉得 Lost Snow 是看脸，其实不看啦。但是来 Lost Snow 是因为你这是一间科技公司，然后我知道它是新创，
对，
它的企业文化比较自由，
对。
那你突然穿一件西装外套，然后西装裙
是，
或西装裤。来面试，其实我觉得你会竟然会很格格不入，你瞬间就跟这间公司拉开距离，对吧？
有一点，但是其实因为我们也不是很在意，我们也知道说，大部分法律人穿很正装面试是他很习惯这样嘛。
其实我没有在衣着上面真的特别在意，只是我觉得如果你可以做好一样嘛，你可以做更好，你可以想，就是我当时有想说，我要穿怎样的，我最后决定不穿西装外套。
不确定的话，是不是可以直接问？
其实可以直接问。
对于面试官而言，
我好像有问我好像是问，就是接电话的时候就问了。
那他怎么跟你讲？
他就讲说，不需要太正式这样子。
哦，对啊，
轻松点没关系，
轻松点
这样子。但就是对，也不要真的觉得很轻松穿夹脚拖来，
你可以穿泳衣来啊，我也不介意。
我介意。
是啊是啊，你会介意是不是？
对，但我实习还是没看过有人穿泳衣来面试了。
对，我蛮想挑战，就是看一下这有没有穿泳衣，在这边释放一下讯息。男生也
我们试出一些资讯喽。明天我还是会收实习生啦。对啊。
不过我想现在是不会有人。
你可以知道 Barry 喜欢哪一种了。
我喜欢三角的。你知道什么是死库水吗？
不知道。
就是那种日本他们游泳课穿的那种泳衣，叫做死库水。就是连身的，
男生女生的，
女生的，
嗯，
然后连身，然后是深蓝色还是黑色的？
为什么叫死库水？
非常保守跟传统的那种泳衣。
不然你可以穿保守泳衣来，我也不介意。
他会介意，as you say， 他会介意。
对，好吧。但其实我觉得穿着就是它也不是一个很决定性的东西，至少你不要穿夹脚拖来就没事。
那过门槛就 OK 了，
对
不
对？
不要太夸张就 OK 了。
对，但像我自己会比较介意，我走进来会不会看起来格格不入，所以我自己就会觉得，至少我穿西装外套真的超怪。
西装外套还好啦，因为有时候我们自动也会穿嘛。
哦，对了对了，还是有人会穿。
对，我也穿过、啊。
穿过，你进 Lost Snow 后有穿过吗？
上次是应该是黑客松主持的时候吧。
我还觉得就是衣着这东西不要太夸张，其实就还好。
是
我其实也没有特别观察，还蛮多人就穿 T 恤然后牛仔裤来的。
你说来面试吗？
来面试，但其实我穿也没有很特别。
蛮 OK 的，对我们来说就是日常。
对，就是日常。
对，他就很
就看你的同事，然后再看面试者，他特别他已经很正式了，
同事到底穿什么东西、啊？衣着大概这样，那还有什么？其他的就是一些仪态嘛，
就是仪态。而且其实像我自己本身，至少 Lost Snow 的风格是我们希望大家放轻松，所以才会拿酒给他喝啊，就是为了让他放轻松。
放轻松。可是你面试的时候一来是先笔试吗？
嗯。
你面试的时候一来是先笔试，
那很难放轻松。我面试的时候是先笔试，没错。
你觉得题目难吗？
第一题有点吓到，但是我觉得后面比较让我知道在干嘛。当下还是很紧张啦，因为毕竟我以为 Lost Snow 要考我性向测验嘛，很难想象 Lost Snow 要考我什么题目。然后毕竟我在律师事务所，所以有人考过我性向测验，所以我就会觉得他是不是要考性向测验啊？真的进来后，
因为不用准备，就是直接去想要性向测验。
法律科技公司只有一间，你没有什么资讯，所以你真的无法想象你要考什么考试。
其实它 kind of 是性向测验，没错，
也是啦，这么
算吧。其实他也不用准备啊，那也
是真的不用准备，准备没用啊。
对啊，
但律师事务所大部分是可以准备的哦。
啊，是啊，
你把专业的法英文的法学名词读一读，
再背对，
甚至是你把英文的契约看一看，其实会比一般人好很多。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们就是希望你不要准备啊。
对啊，但是我只是说你作为一个被面试者，那戴老师 no， 你是真的没办法准备，确实没有办法准备，因为我们可能更在乎的是特质
啊，
对这些比较。抽象，然后并不是你只要有基本基础能力，那基础能力也不是你当下准备就可以突然拥有的东西，所以事实上是不用准备的嘛。那可是在律所是有机可循的，
所以他假设律所跟你说他有面试，那你就要问他说要准备什么，
你可以试探一下，就是哎，我需要做什么准备吗、
啊、面试是考什么，
对对对，看你可不可以，他如果不愿意讲就算了，但就是他如果愿意讲你就有准备的方向。
那如果他跟你讲心想测验要准备吗，
那是不用准备啊，那准备也没有用
啊。你怎么挑人你就怎么挑。
哎、欸、其实挑人这件事我是不在面试中不停的在，应该是我在之前我会先设定一些标准，那时候 Barry 给我建议嘛。
因为你是等于是一边面试一边学习面试的。
对，就是我从被面试然后面试者做一个半月啊我才刚被面试完刚录取进来，然后还没做工作做多少，哎、欸、开始你第一个工作请你去面试实习生。
对，
其实很紧张哎。
对，因为你也没面试过别人，
而且重点是，就是我代表 Los No 啊。
对，
对啊，我不可以显得很菜啊，虽然我就真的很菜啊。
你问一下旁边被面试，有觉得你很菜吗？
我菜吗？哇，竟然摇头。可是你知道为什么吗？他们都最后几个面试的。
哦，那时候已经比较有经验了。
那时候已经好很多啦、啊嗯，其实前面几个真的是很菜，我必须承认。
哦，我记得你那时候就是会照着问题问嘛。
会照着问题问啊，嗯，但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我很把它当成面试，所以我走进去开始，我就在想第一个问题要问什么，第二个问题要问什么，
对，
所以一坐下来就问第一个问题，但我觉得这样不太好，
啊、是，
就是会变成是我后来习惯进去以后先跟他闲聊，
两边、
你怎么来的、
啊，两个人都放轻松，
对，就是其实我在帮他放轻松，同时也在帮我自己放轻松、嗯，就是我要让我自己进入一个就是我是要认识你的状态。而且这个状态会比较，因为我们要了解的是特质，
对，
所以不期望面试者去展现，应该是说被面试的人去展现他想展现的部分，我们想要看到是他真实的样子，
对，但是这很难，对不对？
这很难，但所以就是聊天很重要啊，你要放下他的心房跟他聊天。
可是他在聊天的过程中，他也有可能去了解说，哎、欸，那你要看什么样的特质，然后展现那样的特质给你。
我觉得这是我刚开始前面很容易犯的错，
对，
就是我的问题之中就展现我要什么样的人、
啊、
这很危险，就是我可能会一直展现我想要跨领域人才，那对方可能就一直讲他有多么用跨领域人 的经验、
啊、
但我觉得后来觉得这样很是我自己的问题啊，这样没有很好，这样子
就你被看穿了。
对，我被看穿了。
所以面试其实是个攻防战，就是 第一
个你要主导这一场，
你不能让人家了解你要什么人，
不能让他知道我在想什么，你要让他觉得，就是其实我当初在被你面试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你想要什么样的人
啊，
就可能有，但是我知道有几个点很重要，可是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很明确的去抓到你，我一定要展现什么样的特质。
嗯，
对，我觉得这很重要，就是不是用讲的去让面试者讲出他有这个特质，而是用他的，而是去从你可以让他放松去观察他的表现。让他展现这样的特质。
不过我觉得面试是这样，它是一个双向的过程，就是不是只有面试官在挑面试者、嗯、那面试者也在挑公司、嗯、
对啊，当然。
所以当你特质的话，你其实你没有必要去勉强什么，比如说你就是一个对科技没兴趣的，你加入我们公司，好，今天就算你通过面试加入我们公司，然后呢你也会过得很痛苦啊，
是没错、啊、
因为你每天都要看 Ben Thompson 的东西，那你就是对科技没兴趣还要看那些东西，
也是，应该是说有些人面试的时候会很努力的去迎合啊，
对啊，那
所以你就是要避免这件事发生、啊、
所以其实对于一个好的面试心态啊，也是说每间企业有每间企业的文化，那这些文化是不是符合你个人特质，在你面试过程中你其实展现你特质里面你擅长的你优势的然后你有兴趣的一面，那自然会跟这个企业文化产生共鸣、嗯，
我觉得这很重要，没错。可是对于很多被面试者，他想要就是他想要被录取。
对对
对，
对，
就是我知道这件事。那其实这个事情会变成是，嗯，你要努力在当你做一个被面试者，你要很努力的去挖掘 这是一间怎么样的公司。
对，
从因为你其实除网络上资讯以外，你唯一的机会就是在面试时间
这过程中，
对，你就在面试过程中就可以去挖掘这件事情，所以就变成就像你说的，就是你也在选你要不要来，就是你不是只有公司在做选择，你也有选择权、哦、但这个选择权就会是我会在面试过程中去挖掘这个东西，但我可能也会迎合期待，但最后再做决定。
嗯，
对，我觉得很难说。你有遇过被面试了听完后你说公司想要怎么样的人，然后他就说哦我不适合然后就走的吗？
没有耶、欸、
对啊，实际上我觉得这件事不会发生，就
是
虽然你知道你需要找一间适合你的公司，不然你会很痛苦。
我没有遇过来实习第一天第二天就走，这样算吗？
对啊，就是啊，我就喜欢被吓跑的、
啊。谁叫谁叫他不喝酒？
对啊，哎、欸、也不是，他是不打篮球，没有，
不吃热炒，
不吃热炒应该是 OK。我是觉得这件事情是我知道要找一间符合自己的公司，我未来才会过得好。可是他实际上在你作为一个被面试者的时候，他很难
啊，很难去衡量这个东西。
对，
而且你会很想争取到，
你很想要争取，但是。不管就算有这样的心态，你一样要很努力的在过程之中去了解这间公司。
嗯，
对。这样，所以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你有没有什么想了解的？
那这个通常有大概会有一半的人说没有。
那这真的很糟糕。
没有的话，基本上就不会录取。
你很没有好奇心啊！我们要有一个好奇心的人啊。
嗯。
但我觉得是这样，你还有你不止没好，你还可能没有把握机会。就像我刚才说，那过程中你要。抓到更多资讯，然后让你可以做选择，让你去了解这间公司，可以问更多关于公司内部的发展啊，或是 我自己会很想知道，比如说那时候我不知道有没有问，但是就是比如说公司 Barry 对这间公司的看法，或你未来的期待，你未来想做什么，就对我也很重要，因为可能我是一个长期未来是长期规划要进公司成为一份子、
哦、因为你是正职，那实习可能两个月他可能不会那么在意公司未来怎么走，他可能 比较在意说他这两个月要干嘛。
嗯，没错，所以其实你问你这两个月要干嘛就很重要
了。啊，
我过程之中如果有人问，我会马上告诉他大概要做什么。
对，
那我觉得你可以更深入的问这工作的内容啊，或是对实习的期待，你甚至可以反问我。
嗯，
我觉得问基本要问工作内容这件事情很重要、欸。
哎，我觉得蛮重要的、
欸，很重要。我觉得你完全没有问这件事好像不太好，而且诚实说，我们在我们的招募讯息中并没有写。
因为其实我们会针对实习的。特质跟意愿去规划，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写。但是虽然会规划，但是也不是说你想干嘛就干嘛，还是会、嗯，比如说你对城市比较有兴趣，那你可以去写城市。
没错，还有一个部分是，我们也不希望，我们不希望让你失望。我们也不想让把面试者把一个人招进来，让他做一个他不想做的事情，那他也会很失望。我觉得这件事也不是很好，所以就是我也想知道他的期待是什么、
嗯、
然后我们公司的期待是不是跟你符合。
可我觉得大家讲了他想要什么都很 rough， 他想要学东西，其实实习你学东西是其次。
没错，我觉得重点是观察。
也不是
吗？那你觉得什么
是 connection？ 你如果在、啊、比如说你今天在罗斯诺两个月实习表现得很好，然后我很喜欢你，你以后要找律师工作，那假设我帮你背书，那对未来你找工作可能就会加很多分。那甚至有一些他没有对外招募的，
你可以帮他内投。
对啊，
律师事务所超多啊。
对啊，那你在公司表现很好的这个东西，对你以后求职是有加分的、啊，因为我们好歹也在这个圈子里面是有、
嗯、
有一些 connection 的。
你面试的时候可以讲的吗？
不会讲。
对啊，不会讲。
不会讲。
但我觉得我刚才是在讲的是你面试中，
但是这个是其实这是你
最重要的
实习过程中你 拿到最重要的东西。
确实
你两个月你老实说真的能学什么，就一些很基本的你观察，就是了解说这些公司怎么运作，但是这些 connection 是真的以后会影响你一辈子的。
没有想那么远，但是确实现在想起来真的在面试过律师事务所的时候就有这种感觉。
那相反的你表现不好，那以后人家来问我说，哎、欸，这个某某是不是在你这边实习过，然后如果我说哦对，但是他不太 OK， 你再考虑一下、嗯、那你
这样也很危险啊。
所以实习它是一个在这个层面上你不要把它当成在上课，因为它会很大幅度的影响到你以后的
求职
因为
而且律师圈超小
对啊，而且律师圈我们算认识蛮多人的嘛。
对。
对啊，所以你要去讲得上话的人也不少。
没错，这当然很重要。
对啊。
而且就是因为律师圈超小，大家就像你会打听律师事务所一样，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主持律师可能也会打听你。
对啊。
对啊。
尤其他知道如果你之前在哪里的话。
对，
我是觉得大部分的实习生没有认知到。
我也是，你现在讲我才突然。
对啊，假设你今天实习好了，那你之后要去事务所，那你有想去的事务所。
嗯。
那如果有人帮你讲跟没帮你讲，其实差非常多。
嗯，我知道差很多。嗯，因为毕竟每间面试只有一小时，甚至更少。
对。
你能认识这个人有限。
对。
所以你更多的时候你会去找更多的资讯。那。如果你身边有人认识他，曾经跟他合作过，那就是一个更真实的资讯。
因为我们招募我们会做 reference check 嘛。
对啊，
對啊，
没错。
其实这其实应该要做了，其实国外都很频繁在做。律师圈我是很少听到有人在做。
那实习很重要哎、欸，真的是在帮你在从学生时期就帮你建立一些
人脉。我觉得大部分的学生不会觉得人脉很重要。
但我大学都觉得人脉很重要，只是你只要找不到切入点。
你觉得人脉很重要，那个人脉是抽象的，
嗯，
就是你好像认识很多人是有人脉，
嗯，
但是其实人脉指的是一种你在别人心中的 reputation。
你认识人，人家不一定记得你、
啊。对啊，比如说我也认识张忠谋，他不知道我是谁而已。
对啊，
对啊，所以除非你可以在别人心中建立 reputation， 要不然那个东西是没有意义的。
那你觉得对一个学生而言？要怎么做呢？实习
老师啊，老师就会有很多 connection 啊，所以老师喜欢你很重要啊。
那就要包读研究所。其实大学生真的很难跟老师很建立很亲密的关系。
你不会因为要建立 connection 去读研究所，但如果你读了研究所，
你
就要跟老师
还不做这件事，
这样就是浪费，
浪费。
对，因为你已经有那个资源。
嗯、
任何有 connection， 然后你可以常态性接触到的人都应该去把握。
我觉得这很有启发。
对，因为这个东西在我们求学时代都被忽略、被低估了。
我觉得是大家会一直有这个概念，可是
不知道怎么去做，
不知道怎么去做。就像你说的，很抽象。
对，
就是
然后我好像认识很多人就可以。
对，但我其实有想过，只是我觉得认识很多人，但是就只是认识啊。我真遇到事，我也不敢找他帮忙。
其实这些 connection， 他你不一定要真的主动去找他帮忙。有时候啦，他常常在被动的时候。
嗯，
在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什么情境、什么场景发生这样的事情，
嗯，没错，
对啊，
就你也不知道他谁问到他嘛，
他可能就在外别人面前说你好话，然后你从头到尾都不知道这件事情，就拿到一个正向的这个 feedback，
那是真的很重要，不管在任何领域。
对，那相反的，你也可能在任何你不知道的情况下被别人去讲一个 negative 的，
无法控制啊。
所以在你。有这些 connection 的人面前，你表现就很重要。人家怎么信任你，人家怎么觉得你是个靠谱？因为他推荐你，他要背书嘛。
嗯欸、
你推荐来一个人，然后他很废，
会不会很害怕、
啊？对啊。然后同侪之间，有时候比如说律师事务所，大家也是转来转去嘛，那个打听，然后要人家推荐引荐，这个都要。对啊，所以做人不要太鸡巴，真的，做人不要太鸡巴。
嗯。那你觉得如果这种人鸡巴，但是他有能力？在罗松是一定不会被录取的。
对，我们对，我们很重视皇城之内的和气。
啊，皇城之内的和气、这里有人听得懂吗？哦，大家都摇头了，这是时代的。
希望瑞一定听得懂、啊。
年龄中的鸿沟，世代的鸿沟。
希望瑞不要装，希望瑞不要装，你一定听得懂。对，所以最近最痛苦的事就是说，办公室小朋友越来越多。90后越来越多，
嗯，
周星驰也没人懂了啦。啊，那天那个全面启动都有人没看过。
欸，这我看过，虽然我是90后。
对 对, 對、嗯，真的是让我生气。啊，招募人才，我觉得如果是对这个还没有什么招募经验的，你有没有什么这个建议可以分享，让大家比较容易招募到适合的人？因为我发现很多律所，尤其是中小型的，第一个他很难找到适合的人，或者找进来的人可能就很不 qualify。
我觉得如果是律所，那你一定要一定要设计好笔试，但这我可能没办法讲，我只会讲后面那一段。前提是 Berg 给我建议嘛，你要先设定 你想要找什么样的人，
对，
然后设定完一些大方向以后，它可能很抽象，
对，
但你要去设定一些题目，
对
对，然后去符合这样子的特质的题目。像其实我可以举个例子，就是我在面试的时候其实会问一个问题，叫关于律师市场的问题，
对
对，就是问他觉得休假竞争如何。
嗯，
其实这个问题我自己也不是经济学很了解的人，就是我可能没办法给予的一个正确答案或是一个很好的答案，但其实我只是想要跟他们讨论。那为什么要有这个讨论呢？就是他的目的就是要回到我当初要找什么样的人嘛。
对对对。
那我想找的人是一个，他不是一个很固执的人，很坚持己见的人，
对，
他是可以倾听别人的想法，
嗯，
然后可能可以一起做修正的人。
嗯，
这又关乎 Low Snow 的，我们希望 Low Snow 是一个需要团队合作比较强的公司，
对，要
需要
一起喝酒，
对，要一起喝酒，
一起打电动，
一起打电动，这些都很重要，
对，
没错。
其实本质是一间电竞公司，
对，但每个人都很弱，一半以上都很弱吧？对啊，对啊，所以就是
弱的电竞公司。
嗯，好，回到这，就是我会觉得，如果找到一个人，他很真实己见，然后他会觉得大家都要听我的，
你不可能期待一个刚进来三个月还没满，就大家都要听我的。
对，但他或许是他没办法接受别人的意见，或是他其实听别人意见觉得很不耐烦，
很固执。
但有这种人是，他会倾听别人意见，但是你会发现他不停还在讲自己的东西，
啊，
这种就很危险。就是你知道他不是不听哦，他其实社会化过，他会听你的意见，但是你会发现他后来听完以后，他后面讲的内容都还是在讲他的东西，
嗯哼嗯哼，
他并没有在跟你做讨论，
嗯，没有交流，
你没有实质的讨论，他只是听了你讲了，
嗯，
就结束。
I'm listening.
你坚持某一些好的概念，然后执行它，当然很好，但就是你不能不听别人讲话嘛。
嗯，
对啊，
嗯嗯，
而且因为面试者很多都真的很优秀，非常优秀。
对。
但这种很优秀的人，有时候就会很比较，嗯，
觉得我是对的，
我是对的，哦，对，就是会比较这不叫自信，自信另外就是他会对觉得自己是对的，然后 他会不停的想要去 diss 所有。
其他
的想法，
对
对
对对。
那我觉得这在 Low Snow 是我不想看到的特质，我希望他可以
更
倾听大家。而且重点就是，我们有非常多不同领域的人，
对，不同领域切入事情的角度就会不一样，
不一样。所以你知道他讲的东西可能不符合你的想法，就是跟你想的完全不一样
啊，
嗯。可是他无关对错，
对，
他只是他看的点不一样，
对
对。那如果你真的认为你在意的点是最重要的，那很难沟通。
嗯嗯嗯，所以你不要这样的人，
我不要这样的人。
它是一个文化的问题，也没有所谓好坏。
嗯，
所以就是我们喜欢怎么样的人，所以你会根据那个特质去设计出相应的问题。而且问题也不是一个答案啊，它就是一个开放性的情境嘛。
对，但我觉得你要先认知，就面试者要先认识到问题不是答案，
有目的性的去设计这个东西。
因为我自己很容易陷入一个。轮回中就是我其实预设答案，
然后你希望对方讲出这个答案，
没错。
那这样就是，如果他讲不出，好像就
对，就觉得好像他不好，但是没有，我应该回到我为什么设计这个问题
啊？
我要找什么样的人？就是你要回到最源头的东西，你不可以让问题最后困住你。
所以你就想找面试穿泳衣的这样的人？
对，就是我想要这种人，开玩笑的，是啦，就是。对啊，就是我觉得设计问题很重要，但是你不能被问题绑住，是你在过程之中你要不停的去提醒自己的。
嗯嗯嗯。
但一定不能没有设计问题，我觉得这样会变得没有标准，
就变成在闲聊、瞎聊、尬聊，像我们这样子。
对，没错。
其实我们也是有设计啊。
有吗？我怎么不知道？
我们设计了一个面试的主题啦。
OK， 好，我们有主题。
对，
对
我们有主题。
对，
okay，我们有围绕在这个主题。
对，嗯，好，讲到哪里了？
讲到就是面试的题目设计，
题目设计，对啊，就是不能没有题目设计，这样你会变成你面试了20个人以后，你什么标准都什么都没有，你就最后只能靠感觉了。
对，
然后再就是要做记录。
那这样子靠感觉的话，就会变成说你就很容易就找到不太 OK 的人，
对，
不太适合的人，也不是不太 OK，
会不太适合。
对，
嗯，而且会最后面试几个人可能会特别容易录取嘛，
嗯，对，
因为你会忘记前面人说过什么话。
对，所以没有笔记，没有一个客观的评价机制。
对，你要用你问的问题或是你想找的特质去做延伸。
对，
然后去作为评判机制，然后你要做记录，就是哎，这个人在这个部分他做的如何。然后就像 Barry 曾经提醒过我要问一个两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
嗯，
那我觉得这个 不管是在龙松还是在任何事务所都很
重要。什么重要问题？
所以第一个问题是，你想不想录取他？
哦，
就是你觉得应该可能是三高，哎、欸，这是最后。应该第一个是你觉得你有办法跟他一起工作吗？
对，
因为其实你会面试，我会面试他，就是未来我跟他有可能有很紧密的工作的合作。
对，
所以呢，再來是我想不想跟他合作？
对，
这是第一个问题。
对。
第二个是你觉得录取他对团队大家跟他可以融洽相处吗？
嗯，
其实我觉得这就算在律师事务所也很重要。
其实每一个团队都很重要，
每个团队都很重要、
嗯、
就是你要考虑到你的同事们，大家他会不会进来跟大家格格不入、
嗯、
然后会不会让大家觉得很不舒服、
嗯、
不知道怎么跟他相处，跟大家痛掉很不一样。就像罗松就喜欢怪人，如果他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人那就有点
哪一种怪
比如说有休学过
啊
糟糕了糟糕了、
啊、
没有啦没有啦没有啦，就只是我觉得你要看他跟大家合得来嘛，这很
个性上的个性上
但不一定要怪嘛，就大家可以跟他很和乐相处，
对、啊、他
大家都很舒服。
如果相处来很怪的话，那其实大家也会不知道怎么跟他互动。
对啊，而且大家
而且
上班时间那么长，
对啊，而且我们公司算紧密吧，因为中午一起吃饭什么的，
嗯，
活动也很多。
对啊，如果你，我觉得就是这样，你让他进来，他也很孤单。
哦，对啊，
他很可怜，他觉得他可能跟大家找不到话题，或是没有连接、
嗯，
或是融不进来，大家也很不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嗯，
因为大家其实也不想排挤他。
对，
对，那这样就是一个很尴尬的场面啊，就是你不能让这个尴尬场面发生吗？
不希望了，至少现阶段不希望。
就是努力的不要让它发生，我觉得可能希望弄松越来越大就不一定了。
对，迟早会面临这个
问题。
对，
嗯，那可能就要用制度去改善它。所以
对
对，但现在至少我们现在，还是希望可以找到让大家都觉得很舒服的人，你很舒服，团队里面的人也很舒服。
就是你进来之后，我会觉得很舒服的。
对，我们让你很舒服。怎么听起来怪怪的？
我说你进来公司之后，大家都很舒服。
Okay. 再来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你想不想录取他
啊？
因为这问题很重要，是因为你可能会，就像我只会觉得，哦，这个人好优秀，
对，
他对科技好热忱，他好厉害，他感觉起来，法律跟资工或什么都有涉略，
对，
他好棒，就是你知道你会被这些东西影响，
嗯，
但实际上你不想录取他，
为什么？他这么优秀。因为他比你优秀嘛，
对啊，就嫉妒他，这样是不是太诚实了？没有啦，其实不是，
嗯，
就只是说，我那时候说我们重要的是特质，
对，
对，你不能让这些东西盖过你真正想要找的。
比如说他就是非常优秀，但他超级固执，
对他超级固执，他很坚持，
还有他是
自己是对的，
他是共和党的，
对。他支持国
民党，支持国民党，不会啦。
哎呀，没关系啦 ，Losno， 支持多元的声音嘛。
对啊，对，没错。
对对对，没有啦，开玩笑。
好，那最后还有什么补充？我们差不多吧，这样子。
差不多。
也是聊很久。以后应该会蛮常再开，跟少爷开一些节目的。
就是聊聊我们最近在做什么啊，然后最近我们新的想法。
对啊，然后有时候也会拿来做一些可能。我们怎么开发出这个产品吧？
对啊，然后如果我越来越上手以后，也可以就是聊聊就是律师转职 PM 的更多
心路历程。
对，毕竟这应该台湾没有人。
那如果说不知道 Susie 是谁，我们有另外一个社团叫做
明日世界的法律人。
所以你就看到每个礼拜就会有一个很可怜半夜在那边
上面po一些新闻这样子。
对，法律科技相关的新闻，那就是他。
对，就是我。但我觉得没有到半夜，我真的无法理解，就是半夜晚上十点十一点，对我而言才晚上才刚开始，为什么是半夜
？OK， 你这个夜生活的，
对啊，
我十点十一点我都快睡了。
Barry 在搞笑吗？我是四点会收到 Barry 讯息的人
哎、欸，我会这么过分吗？
你四点五点的时候我都收过，
那我讲什么
？Slack 上面跟我贴一些连接给我。
哦，应该是分享性质的吧，
就不是叫工作啦，但就是你会知道 Barry 还没睡，
哦，
那你会开始想，他是起来了吗？哦，不可能，他是还没睡这样，因为那个时间就是一般人有可能起来了，比如说瑞哥，
你说他哪里起来了？
我觉得这开车开的有点快、欸。
对，就是哪里啊？就是
哪里啊？
就是没有，所以说他哪里又起来了？转的好硬哦、喔！
好啦，
那就这样，
就这样，
好，拜拜，
拜拜。